日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15至19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在这个讲坛当中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信息的资料里面参考着这个邝炳超博士生命关怀系列。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如何在失败中站起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爱你，主耶稣基督，我爱你，圣灵，我爱你，三一神，愿你得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曾经有一位单亲的母亲，在她离婚了之后，有人带她回教会。当时她的儿子不是很大，但是后来几年后，儿子18岁了。有一天，儿子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不回教会了。由于她已经是成年人了，母亲觉得即系好难去逼佢翻教会，系咪？咁所以亦都好无奈。过咗两年之后，佢嘅儿子已经出嚟做紧嘢。有一日就同妈妈讲：妈妈，我要搬出去住，我要咧同我个女朋友同居。喺呢个时候，这位母亲感到非常之的失望，对她的仔要搬出这个屋企有很大的反应，讲了很多呢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我年干岁湿，我臭到你这么大，你一说走就走，你走去跟那个女仔同居，这个呢是不合神心意的，你有没有考虑清楚啊？那个仔就即是当然很反叛地呢，就即是跟他有些拗叫。他妈妈在那一刻不知为什么即是怒气涌上心头，就你一巴打了下去。第一次他这样做，个仔冇出声，翻入房。过咗两个钟头后，攞住个箧就同阿妈讲：我走啦，以后都唔翻嚟呢个家。呢一个嘅妈妈系非喊得好紧要，好内疚， 他觉得是自己教养不好，是自己呢造成这个的仔那个的问题啊，他心里面呢是很多声音啊，甚至呢过了一段时间啊，他有抑郁症。后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即用了很多时间陪伴同他一起祈祷啊，慢慢将他那个带他去看医生啊，让他那个的情绪问题啊慢慢地康复。另外一个的人物是一个吸毒者阿荣啊，阿荣吸毒亦都呢喺啊为咗即是要攞钱去吸毒啊，甚至呢对佢个爸爸啊偷屋企嘅钱呢，有一次被发现呢，甚至呢即是拱低佢妈妈喺地下就走咗。后来有人介绍阿荣福音戒毒，佢信咗耶稣，戒毒村里面嘅嘅人嘅领袖就鼓励佢，你应该咧翻屋企求父母原谅。阿荣咧系一个即系好有面子、好睇面子嘅人，同埋佢感受到即系以前佢所做嘅嗰啲嘢，实在大大伤害咗佢嘅父母啊。佢又曾经试过打电话翻屋企，父母一听佢把声就收了线，所以他觉得他没可能再回这个家了，他一直就活在内疚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原来在这个 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人就是他们所遭遇的故事可能被这个的内疚啊所惩罚，或者叫做被内疚所捆绑。这种的愧疚是一种感觉，提醒我们，我们要将做错的事情去纠正和去处理。问题是有些人被这些的内疚捆绑缠绕，活在内疚的心态，以至到好像刚才我们提的人物，或者抑郁症，或者觉得即父母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不过我们也小心，有时候愧疚会造成一些破坏那个的性格，或者是一些反弹那种的一些的行为。不健康的内疚会产生心理防卫机制的，可能它会即反弹啊，即我有错，其实你都有错啫，好快去找出别人的错处，强烈地谴责他人，去遮盖自己所做的问题。亦有些人因为愧疚的缘故会麻醉自己，例如酗酒，例如吸毒，去逃避问题，好像刚才我们在故事当中所介绍的那个阿荣一样。又或者有些人是会怎样离群疏远，亦有人呢会发现自己良心不安，精神颓丧，失去斗志。有些信徒呢他没了喜乐，心里面呢是拿住块面，他不敢亲近神，或者他想亲近，不过他会觉得上帝没有帮他，上帝没有听他祷告啊，好像上帝不爱他一样啊。他里面的问题，或者他周围他家庭的问题，他婚姻的问题啊，这些东西使到那个内疚引发很多的焦虑和自责。有些人就会落在自卑、无能、软弱、悲观和不安全那个的处境。 所以不健康的内疚是会产生、心理防卫的机制。曾经有医院的院牧对吸毒者、来到问他，你知不知道毒品呢对你有害而无益，为什么不戒了他呢？这位朋友就跟牧师说，我曾经做的事是很严重的坏事，我觉得自己应该受最重的惩罚，只有死才能够补救，但是我又没有勇气去自杀，所以我吸毒，我要让毒品慢慢将我杀死，没有了，我的人生没有了，是这样的了。我认识不少的瘾君子，他们吸毒的原因都是很多时候在他的成长的里面做错事去逃避，所以吸毒。今天我们从这个的约翰福音去看看彼得是怎样从失败里面再次站起身。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主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开始跟他们门徒说，我将要钉在十字架的日子当中，彼得和门徒曾经在客西马利园主耶稣经历那个祈祷的时候，汗珠好像大血点一样的时刻，不过他们却睡了觉，他们不能够警醒祷告。但是最悲哀的就是先前彼得说，即使众人都离开你，我却不会。那耶稣就跟彼得怎么说啊？他说，鸡叫两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在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在六次的审讯过程之间，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在当中不但否认跟随耶稣的门徒，甚至他说，这个人我都不识他的。这位老师跟了三年，教导他很多东西，经历了很多东西，看到很多神迹奇事的彼得，然而就在耶稣真正要上十字架的日子，他三次不认主，我根本不识他。我记得在文革的时候，那些的迫害是很紧要的，我看一些很多文革的故事，很多信徒在那一刻的里面被那些、定为所谓黑五类、在那些大会里面呢，去叫做呢，是将那些罪行写出来，有人会鞭打，有人会剥晒衫。当有些信徒跟他说，你在众人面前决定你背叛耶稣，不再信耶稣，我们就放了你了。确实有很多信徒在那些日子挨不住，他们会否认信仰。著名的牧者王明道先生初期入监被审讯的时候，很坚持他信耶稣的信仰，但是在极多的逼迫，还有看到妻子都受这个迫害的时间，他曾经写过一个悔过书，悔过书里面对于跟从耶稣这件事他觉得后悔，他写过一些是对信仰是那种的可以放弃大概是这样，即是有一段这样的时刻，他都曾经做过一些是令主的名是受羞辱，之后他就马上收回， 是、啊、我错了，我对我的主不住、啊、连一个即是我们知道的中国教会的属灵伟人，在这一些这样的大迫害的里面都曾经软弱。那我们明白为什么彼得当日这么困难，三次他不认主。主耶稣在这个晚上、啊、在这个清晨复活之后，在岸边去等待这班门徒，主耶稣为他们预备好早餐、啊、他们整晚打不到鱼，耶稣就在岸边提他，叫他将个网再撒在海面上。大家应该记得当时这个他们的收成是有153条鱼，网差啲破了，是吧？咁然之后就有人认得，咦，是主。圣经就话彼得点啊？即刻就跳落海，游翻上岸，啊，跟住啲门徒即系将啲渔获即系收起晒，即系捞翻嚟之后，亦都埋到岸。喺呢个时候，耶稣煮好咗早餐。喺呢个时候，耶稣同彼得。就是他需要，就是主耶稣要为彼得重新振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所谓我们叫医治过程。 用一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啊、可能大家听过一下，我们叫做什么心灵医治、啊、心灵医治这样的过程。我们记得路加福音22章32节，主耶稣曾经讲话你要三次不认我，不过耶稣就这么讲，在讲完之后呢亦都做了这个的这样的、啊、对他的提醒，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至于失掉，你回头的时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如果大家记得彼得所写的彼得前后书呢，当时彼得即是、啊、那封书信去到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当中，而他们是面对什么大灾难迫害，罗马政府的迫害，那个的时间的日子的时候，彼得在彼得书信的里面是讲了很多勉励提醒鼓励的说话，要让他们面对这个大灾难的日子仍够有信心。他做到了，他做到了。如果我们今天失败又内疚，你和我要记住，主耶稣今天在父神的右边都替我们祈求。这个是罗马书8章34节所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和提醒。第二，彼得不认主，想起耶稣的说话，当日他就出去痛哭，三次不认主鸡叫，他就走出去痛哭。痛哭和悔改经常是相连的。诗人曾经这么说，他说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拯救灵里痛悔的人。所以彼得的痛哭就是为了自己为什么会不认主这件事呢，有悔改那个的行动，神是会亲近这些破碎的人，拯救灵里面痛悔的人。葛培里牧师曾经指出，他说悔改有两方面，第一，为自己所犯的罪而难过，这样表示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悔罪为所犯的负责，不用任何的藉口或者理由去推卸责任。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做错事，但是马上就会有理由抗拒，或者呢是即是觉得自己没错、这样的那个的反应呢、有些人呢就会还会怎么即是、马上呢是即是转移那个视线啊，转移那个的内容啊，等人呢不要将那个的视力放在 他的罪过的个案上面。第二，为自己的罪忏悔，深切向神认罪。美国历史第二个被弹劾的总统克林顿，他最大的问题是迟迟都不肯承认自己犯了奸淫，用各种的方法和法律用语，因为他是一个律师出身嘛，隐瞒着否认，到最后就是那个这个的案件的受害人都爆出这件事件的时候，如果他承认所犯的罪，或者是不需要蒙受这个国会的弹劾这种羞辱，他没认罪，更加没有畏罪痛悔。不知道是不是几十年后，今天我们的总统这个的川和他都是同一类的人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未做总统之前那些的案件都是跟呢就是性丑闻是有关的。为什么犯罪而失败要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这样做，神是会马上赦免的。大家记得大卫在拿单先知讲了个故事之后，指证他那个的罪行，他马上认罪，我得罪了耶和华。那先知拿单就跟大卫来到宣告，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不过大家要记实，神是赦免了他的罪了，但是他犯罪在个罪的后果对他的家族，包括了他奸淫而生出的第一个仔都要死去，这些的罪债是会实现的。大家要记住，不是说犯罪被赦罪就没有后果，仍旧有后果的。不过上帝肯赦免，但是你罪所引发的事，那种的罪债是可以令到自己的家族都出问题的。所以你看回大卫他的家族后来几件事情，其实都跟他大卫本身这个爸爸那个的罪行受影响有牵连。使徒约翰清楚地来到告诉我们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我们肯认罪，我们常常都引用这个的历代志下这个的七章，是吧？这个的认罪不是单单这两个字那么简单，是吧？有动作的，是吧？回转turn around， 离开罪恶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要寻求神的面，有动作的，不是简简单单求你赦免我这个礼拜所犯的罪啦，求主洁净，那就完。有时候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说呢，你认罪你的罪可不可以清楚一点，能不能够详细一点你向神认罪可不可以详细一点，不要含糊其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离群独处是很危险的。所以你见不见到当日彼得呢，他说我打鱼去，那那班就是几个兄弟就跟他一起就是出去出海打鱼。第二节在廿一章的时候，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都聚在一起。没错，彼得因为不认主所以失败，彼得心里面有内疚，不过彼得没有离群躲藏，反映他当时接受主的赦免，不被内疚和羞愧所捆绑。 驱使佢啊，呢度应该系写错字嘅，驱使佢系要走喺同其他门徒喺一齐。不过其他门徒其实大家记得嘛，佢哋喺耶稣被捕嗰个晚上都点啊，鸡飞狗走啊，即系佢哋唔好得去边啊。我哋唔知道，即系呢个讲法物以类聚系咪咁咧吓吓，即系彼得话：，我哋一齐啊！啊，其实即系你有错，我有错，我哋大家唔好离群啊！啊，我哋大家都失败。这个亦都俾我哋一个嘅解释，点解当日彼得同其他门徒冇散开吓、啊？大家都系咩啊？过来人啊！我哋大家都系过来人。第二方面，彼得采取行动，我打鱼去，我去打鱼。彼得不是什么都不做，彼得不是只是跟其他朋友坐在这里大家玩一下牌，不是的，彼得怎么样？找事做，我打鱼去。他没有逃避。香港一间幼稚园，一个五岁的小蚊仔，功课交不齐。老师咧就啊，俾咗一啲嘅即系提醒佢啦，唔好话教训吓，呢度用教训可能咧啊，即系重啲吓 啊，你听日做翻佢啦啊，你唔交功课，我俾唔到分你噶，咁嗰啲咁嘅嘢啦，系嘛啊，咁都好正常啫，系咪？咁跟住翻到屋企啊，个母亲同呢个手册睇到老师。啊！寫嘅提醒就勸佢啦。啊，聽日翻學咧，你努力啲啊！你今晚做曬功課啊，做齊佢。聽日翻學努力啲啦。點知個仔就同媽媽講：聽日我唔翻學啦。我諗呢個嘅小朋友嗰個答案，唔知係咪我哋好多失敗嘅人因為內疚而有嘅反應，就係點啊？最好放棄咯。啊！乜都唔做，系嘛？啊，即系最好放弃，乜都唔做。唔系彼得，唔系彼得咩啊？我去打鱼。彼得唔系咁噶，佢冇因为失败而逃避，佢积极咁面对，反映佢系处理佢嘅内疚，亦都接受主嘅赦免。主耶稣，我哋从呢个彼得嘅事件约翰福音廿一章睇到一个叫鼓励法则。这个鼓励法则其中我们看到耶稣三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这里我们留意彼得曾经在这个的大祭司的院里面不认耶稣，当时是怎样坐在火炉大家一直围住，然后有人认得这个呢、不是跟随加利利人耶稣的门徒吗？是火炉边去否认主的。如今主耶稣用同一个场景同班门徒坐在火炉边吃住个早餐、一个就是相同的场景去面对他的问题。跟住主耶稣称彼得是西门，他没有称他为基法，基法是主耶稣给他的名字，大家记得吗？你从今以后你要被称为基法。西门这个名是他蒙召之前所用的，显示耶稣提醒他，你以前叫西门，你的旧人叫西门，你要明白，你要重新再一次来到向着一个你的新的身份基法去进发，是那个使徒的身份基法、第三，主在其他门徒面前询问彼得，因为彼得是在那些、敌人那些、那班、院里面的兵丁，或者是那些的大祭司的仆人在个火炉的面前公开不承认主耶稣，主耶稣就在公开的里面来到去问彼得，你爱我吗？公开地处理。 嗱，如果我哋咧即係啊記得咧嗰、那個血漏嘅婦人係嘛？啊，暗馬底喺成班人圍住耶穌嘅時候，想伸隻手摸耶穌嘅衣裳，心裏邊講啊，倘若我一摸就會得醫治啦，佢真係得醫治喎、哦。但係耶穌就俾放佢走。耶穌點啊？要喺眾人面前公開承認佢得醫治，點解啊？佢以前嘅疾病唔可以收收埋埋，佢經歷嘅恩典唔可以收收埋埋。我唔知道今日發覺有一個現象，就係好多基督徒咧好少再講見證，越信得嚟嘅基督徒越少公開講見證。點解有咁嘅現象嘅？點解我哋唔敢公開講見證嘅？係咪因為犯得罪多咧？係因為我哋覺得公開講見證咧，即係唔見得人咧，我啲見證咧，即係出唔到街嘅咁樣咧，係咪咁咧？但唔係喎，耶穌要佢公開去處理，喺失敗，喺邊度跌倒，喺邊度起翻身。第四點，主就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啊！呢度原來有好多解釋喎，有啲學者就話咧，嗱嗰班嘅門徒咧，佢哋曾經咧即係都唔承認主啊，亦都係咧彼得咧同佢哋出生入死嘅人，咁所以咧耶穌問你愛我比呢班門徒更深嗎？會唔會係咧咁樣嘅解釋喎？係嘛？又或者會唔會係？主问佢：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时做咩噶？喺呢个海滩之前打鱼啊嘛，打咗几多翻嚟啊？153条啊，系一个极大嘅神迹啊！再早啲咧，就系彼得话我打鱼去咯，重操故业啊嘛，系咪啊？我的主已经死了埋葬了，我现在走去重操故业，令到我的生活有帮助。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很看重的是怎样令到自己的生活是得改善，怎样可以呢能够储到那个的 down payment， 怎样呢可以呢令到仔女能够咧有保障，或者咧即系读一啲嘅书，俾多啲钱，咁我要做多啲工。可能我哋都曾经做过呢啲嘢嘅，都有咁嘅思想嘅。咁主问彼得会唔会系呢样咧？彼得，你爱我比呢啲更深吗？这些指乜嘢？可能今日你先知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看过这段圣经，曾经考虑过主耶稣问你的这条同样的问题。你爱我比你的太太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父母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孙子更深吗？这些问题不知道在不在你的心灵中曾经都出现过。最后第五点，主三次发问回应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三次发问，问到彼得有点忧愁。主啊，你知啊，你无所不知啊，你清楚我心里面想些什么，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了主。而耶稣就三次怎么你喂养我的羊。其实真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当彼得殉道的时候这个的罗马的人要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我不配跟我主一样，我要倒钉十字架。他真是爱主，他爱到觉得自己不配，我不配啊，耶稣主耶稣是这样钉十字架，我要更加就是痛苦的倒钉十字架，你将我倒钉十字架啦。彼得是这样的， 彼得即係佢嗰個殉道係能夠反映出耶穌今次三次問佢嘅問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而彼得喺佢人生結束翻天家嘅日子，佢一直話俾我哋聽，佢真係愛主，即使為主殉道，也無怨言。我哋今日若果失敗，我哋感到內疚，我哋應該求主赦免，求神幫助同埋鼓勵。主耶穌願意用各種嘅方法去鼓勵我哋，譬如教會而家有阿 Shadow 即係一個嘅讀經運動啦，我哋又有咩啊？我哋有呢個 RPG 小組啦，好多時候弟兄姊妹嘅間困難啦，一啲即係要面對嘅疾病啊，冇工作啊，或者係即係家庭嘅一啲問題啊，喺呢啲小組成員嘅彼此代禱嘅裏邊去守望，又或者我哋去聽道啊，去從神嘅真理當中嚟到去幫助我哋處理我哋一啲內心或者一啲我哋面對緊嘅問題。睇書啦，這個嘅Virginia 嘅團契喺過去嘅兩年嘅當中，用咗一本婚姻嘅一本書，包括咗夫妻嘅婚姻、教養兒女嘅問題，同埋聖經點樣睇，用咗兩年，每次嘅討論都非常精彩。我哋就見到我哋有好多嘅即係過程裏邊，因著呢種守望，以至到我哋能夠得到鼓勵，更加唔好逃避啊！需要揾別人去商量去傾偈。彼得同門徒嘅經歷表明，冇一個失敗嘅人係最後嘅失敗。可能我哋會多次失敗，但喺上帝眼裏邊，每個失敗都有希望。如果大家記得約拿先知就知噶啦，係嘛？這個嘅即係呢個嘅，我哋用反骨仔呢個背叛者，其實即係佢嘅心意係好嘅喎，因為佢為咗自己嘅民族，俾佢嘅敵人嚟到去欺負，而佢唔想上帝去救其他民族，但係佢睇唔到全地都係上帝嘅民族，係上帝所創造嘅，上帝有佢嘅心意。以至到甚至乎上帝使用咩啊？使用一棵卑麻樹、一條小蟲呢啲嘅，即係所謂自然界嘅過程，讓佢認識上帝對人嘅愛。一個咁嘅先知，咁背叛嘅先知，係唔要啦，係嘛？上帝要呼召幾多人出嚟啊？唔係啊，上帝好有呢一個嘅忍耐，同咩啊？同約拿去對話。你又記唔記得喺創世記裏邊，該隱殺亞伯，殺死佢嘅兄弟？上帝係咪勃然大怒啊？聖經唔係咁講，上帝係要同呢一個該隱講嘢，同佢嚟到對話，甚至該隱有請求，上帝都恩准。當然即係該隱嘅殺人罪喺上帝嘅眼裏邊係即係需要處理嘅，喺審判台前嘅裏邊。但係你要記住，上帝對每一個失敗嘅人，上帝喺上帝嘅面前係都有希望，佢唔會將任何曾經失敗而又願意悔改嘅人拒諸於門外，除咗掃羅咯。但係我聖經講啊，掃羅一步一步咁樣走向滅亡，佢最後都冇即係悔改歸向耶和華，係嘛？聖經都有好多呢啲失敗嘅人物，但係因為佢哋唔悔改啊嘛，佢哋咪面對呢一個嘅滅亡啦。最慘就係點啊？掃羅係令到佢同佢嘅仔都戰死沙場，佢係害埋佢嘅仔啊！所以我哋要睇到我哋嘅信心，幫助跌倒嘅人再站起嚟，再幫助再跌倒嘅人又再站起嚟。 你看看圣经浪子的比喻，上帝乐意给我们机会回转。所以你记得在这个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怎么说，他说当我们、经历过苦难之后，经历过、当我们在苦难再翻身的时候，就要怎么去帮助那些仍旧在苦难中的人，去帮助那些仍旧在苦难中的人。耶稣以新的使命去激发彼得，彼得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委任彼得做教会的什么牧人，彼得后来成为教会重要的领袖。如果我们因为失败而内疚，处理好之后应该昂然挺胸接受上帝的使命。失败的以利亚很相似啊，彼得和以利亚，上帝再次委任他什么三个任务、就是不给他停下来，要他执行上帝的任务。当以利亚、在属灵的最高峰，然之后被追杀，跟住在何烈山上面从上帝再相遇的时候，上帝重新委任他三个新任命，大家记得是吧？上帝委任这个的彼得三次的提醒他，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信息反省，寻找内疚的根源是需要的，而有很多内疚的根源是源于童年。有小蚊仔被成年人离婚，归咎是自己造成啊，就是不是因为我曳所以爸爸妈妈离婚、大家应该可能听过这些故事，是不是？有些父母从来都不给小孩子任何赞美和鼓励的，一味就是打、就是不要赞、赞得多就会坏的。有没有听过这种中国文化，是吧？有些父母就怎样强将自己的期望加在子女身上，所以中国人有什么望子成龙，是吧？不断地鞭策，大家应该听过我这个故事、当时我在第一间教会青衣岛、里面、一个女孩子、她妈妈是我的员工、一个、老人中心的员工，她说、好惨的，我的女儿九下分、我老公都要打她、九下分都要打她、你想想这个小孩子小女大过了会怎样，是对人苛刻啊，对自己仔女苛刻啊，定会怎样？达不到要求，他们感到非常之的内疚、我们若果、有时候呢，大家留意、我们家里可能有些仔女有些特别学术叻的，有些呢就即是懵下懵下，那我们常常呢在亲戚面前呢不自觉之间呢，啲親戚唔知點解，咁係讚你嗰個大仔就叻啦，喺牛津出嚟。我舉個例啫嚇，千祈千祈唔好以為我引身邊啲嘅人。個細嘅就大學畢唔到業，會唔會啊？有時候我哋都面對呢啲咁嘅樣嚇，俾個細嘅聽到點啊？佢裏邊可能係逃避、憤怒、自责、沮丧，是吧？是咯，阿爸阿妈都是啦，锡阿哥多过锡我啦，因为佢叻啊嘛，读书叻啊嘛，吓！我哋如果深究内疚嘅根源，先至能够对症下药。第二，我哋要确信主嘅宝血会洁净我哋嘅罪，我哋必须要翻到神嘅里边。很多时候我们最初就这么说，很多信徒因为犯罪的缘故不敢亲近神，我罪污，上帝不会理我的了，上帝不会听我讲的了，上帝不听祷告的了。不是啊，你要记住，刚才我们在看到上帝是愿意那些痛苦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三，忘记过去的失败， 倘若被内疚控制，要立志尽量做好前面可以做的事情，忘记过去的失败。我们可以写低过去的故事、可以写低的、或者未能完成的目标计划，检讨下以往的失败，承认这些失败今日对我来说是障碍。我的失败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我整个小学我的成绩表都是红，整个小学都是红的，满江红的。所以我后来发觉呢，我对于读书呢，即是考试呢，是有恐惧感的。我在神学院呢，啲老师话考试呢，我就惊㗎喇。咁我记得呢、我哋嘅院长当时张慕海院长好鍾意考试㗎、中期一次、大考一次。咁我哋即係咁啊，咁啊嗰个分数叫 ABCDE 啦、D 就叫做唔合格㗎喇。我攞 D 嘅，我唔合格，好在唔系我一个唔合格，原来当时嗰班里边嘅考试咧，都有咧六七个同学同我都唔合格，啊呢啲叫做物以类聚啊，啊咁啊，即系院长都好人嘅，大家大考嘅时候努力啲啦。啊！到時即係將功補過咁樣，感謝神，即係大考攞個 B 加，即係最後嗰、那個嗰、那個 curve 唔知係咪 B 減咧？即係總之過到系統神學嗰關，就一額學額咁樣。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一聽到咧話要考試咧，我就好驚啊！但是呢，我就好像寫文章，即是如果一些教授不用考試制度寫文章，我就很容易過關、所以人就是這樣的了，是吧？即是你有你的強項嘛，你認識、所以這個面對你的失敗，什麼是你的障礙呢，是吧？如果這些真的是你的障礙的時候，你怎麼去面對，徹底讓過去逝去，不再留在你的心中。第四，找屬靈長者做指導。谨慎和虔诚的家庭常常会强调愧疚和惩罚，这个讲的是一些信主的家庭、很多的规矩、很严格、又要坐好一点啦，着衫着靓一点啦、不要那么多东西讲啦、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你发觉在美国出世的小孩子，你叫他不多东西讲是很难的，是吧？但是如果是香港教育的人，有在美国做教育的话，他就会觉得唉，孺子不可教，这班在上堂这么多东西讲的。那么很感谢神，我来到美国呢就读了一科叫做 Creative Bible Study、那个老师呢就很搞笑，每一堂八成时间讲课的时候都笑到啲學生攏低嘅，咁我啲英文唔好啦，咁我都聽到50% 嘅，都好好笑嘅，總之佢嘅上課就係好活動，然之後俾啲功課咧都係好活躍，但係最主要就係話，其實提醒我哋，我哋有唔同性格嘅人，唔係坐靜靜唔出聲嘅細蚊仔就係一定係好，即係乖嘅細路仔，唔係一定咧成績好嘅細蚊仔就一定係。即係好乖最好，我哋俾香港嘅思想教育蒙咗我哋自己，咁我哋就認為呢種嘅教育係唯一最好嘅教育，係唔一定的。我唔記得有冇講過，應該講過啦。阿凡達導演詹姆士金馬倫係嘛？記得嘛？佢喺中學嘅時候，佢嘅爸爸媽媽，佢有即係一個啲藝術科嘅堂。就話咧，叫佢喺屋企做一啲嘅佈置啊，或者咩嘢，佢就同爸爸媽媽講：我要將呢我嘅房間咧，係即係設計成一個咁樣樣嘅即係功課，然之後影相或者拍 video 俾老師睇。佢爸爸媽媽冇反對，但你知佢做咩啊？ 是將啲七友撥喺自己啲牆啊、牀啊嗰度，係整污曬成間房喎。但係佢爸爸媽媽冇反對，同佢一齊做，幫佢一齊做。我哋啲叫做今日，即係我哋啲亞洲父母聽到咁樣樣，就覺得即係胡鬧。唔准系嘛？可能我哋就会用呢个态度。但系詹士金马伦今日系一个即系非常出名嘅咩啊导演啊，即系所拍嘅好多嘅电影都好受人欢迎。点解啊？因为佢嘅爸爸妈妈好重视佢嘅创意，佢能够培育佢嘅创意出嚟。以至到好多時候，因為我哋呢種所謂傳統嘅屬靈觀，反而可能影響咗我哋嘅細路對上帝嘅追求都未定。我哋有冇諗過呢？啊，我哋覺得，我哋唔能夠達到嗰個嘅標準啊，未能達到上帝嘅標準，裏邊有一種假嘅內疚，未能達到別人唔合理嘅標準，嗰種假嘅內疚，我哋要小心。咁样嘅属灵指导帮助我哋同上帝和好，明白上帝唔会因为做得唔好或者做错就唔再爱我哋。咁样做帮助我哋释放心里面嘅内疚，透过教会肢体嘅相爱去感受上帝嘅大爱，从不改变。弟兄姊妹，团契生活系一班弟兄姊妹真正交心、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嘅一个好重要嘅时刻，让我们都能够好好地处理，以致到我们知道在失败的里面上帝不会放弃你，在困难的当中能够有属灵的指引。不过我又要补回一些东西，你找属灵的指引就不是人人都得，不是个个弟兄姊妹都讲得，所以要小心。我们要找的是真的那一些在祷告生活里面啊，有即係過一個好慎重嘅禱告生活嘅人，喺聖經嘅追求上邊，佢哋有好深切嘅了解。更加重要嘅就係佢能夠有輔導裏邊一個重要嘅品質，係守秘密。除非你覺得俾其他人都知，如果唔係嘅話，你揾呢一啲嘅屬靈導師啊，你就要小心去揾。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不成熟的弟兄姊妹所讲的事、所做的事破坏多于建设、这个是我相信我需要去补足的，我要补足的。我们是需要找人去分享，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对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主耶稣你没有放弃彼得，他三次的不认你，你就三次的来到去鼓励他，你常常跟彼得同在，以至到彼得后来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亦都是来到去鼓励当时受苦难的教会，怎样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得着那个信心的盼望。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哪里跌倒，靠着耶稣基督在哪里起翻身。愿上帝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